常年期第23主日甲年，爱和智慧。恭读圣马窦福音第18章15-20节。那时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的弟兄和姊妹得罪了你，你去私下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你，你就争取了他，如果他不听，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去，为使一切事情都凭两个或三个证人的证词为准。如果他仍不听从他们，你就去报告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把他视为外交人和税吏。我切实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束缚的，在天上也要束缚，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切实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中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不论求什么，我在天之父必定给他们成就。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在各地闭境时啊，很多人都给我分享，说如果一个人发生了和一个人发生了矛盾冲突，就是打一个电话都是那么难。可以向天主认罪求宽恕，但是很难向一个弟兄说对不起，或说我宽恕你，或说弟兄啊，你今天的态度令我很难接受等等类似的话。冷静下来以后，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这一点。有时候啊，明明知道应该和一个弟兄打个电话或说说你好，但是每次总找很多理由说，哎，交给天主吧，时机不成熟，哎，我光照顾这些我就不累死了，我还要传教呢，我问心无愧就算了。我也知道，如果这样久而久之，人心就习惯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封闭起来，那别人伤害了我，我也无所谓，我伤害了别人也无伤大雅，人嘛，谁不犯错？这所有的一切呀，看似很轻松，能够看得开，很自由，但是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加大了，隔阂就加宽了，最后呢，就变成什么，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窗，变得冷漠主义。打个电话说声你好，那么真的就这么难吗？真的难。那么下面主耶稣就给我们的困难呢，带来了一些指导原则，也就是爱一个人，其实说就是爱一个人不容易，或者是修复一个关系不容易。那耶稣给我们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弟兄和姊妹得罪了你，你去私下规劝他，这是第一个步骤，私下规劝。这个私下规劝里面包括几点，第一就是勇敢。无论是我们伤害别人或者是被伤害，都需要一份勇敢，因为一个伤害就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一堵墙壁，那第一个要打破这堵墙壁的人需要很大的一份勇敢，因为第一个走出的人需要一份很大的谦卑。你别看给别人主动打个电话，特别是第一个走出的人是有理的一方，或者是被伤害的一方时，那就需要更大的谦卑。谦卑者才是真正的勇敢者，这份谦卑就如同大卫圣王甘心忍受撒乌尔君王的那个亲戚的辱骂失迷，就如同无罪的主耶稣甘心情愿站在约旦河受若翰的洗，因为第一个走出的人就承认好像是自己是错误的有罪的一方，需要被宽恕的一方。因此勇敢就是修复破碎关系的第一步。第二呢，得私下。什么叫私下呀？是智慧。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团体，一天晚上祈祷后啊，有一个弟兄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就给另外一个弟兄跪下说，亲爱的弟兄，我为今天的事情向你道歉，求你原谅我。 当时的场面很尴尬，那个被道歉的那个弟兄不知道说什么，脸红脖子粗，僵立在那里。那结果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并没有引着他跪下来道歉而变好，反而变得更差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跪下的弟兄的确勇敢，但是他忽略了另外一点，就是智慧。你公开向一个人下拜，表示你将你们的矛盾公开化，并且由于你的下拜，你不像是在给别人道歉，而是在给这个弟兄难堪。你这样做显得你自己很谦卑、很大度、很君子，那当然另外一个弟兄就显得虚伪、傲慢、无礼，这样做就是打别人的脸。当然这里是指的私下的矛盾和误会，有些小事情不必啊，就是用牛刀来弯一个小拔一个刺啊。有时候一些公开的伤害和罪过可能需要这样的方法，所以这里私下，耶稣用私下去给这个人说的时候，私下是智慧。我想大家见过很多这样的好心办坏事的案例，就是缺乏智慧。另外一个就是规劝，这第一步的最后一点就是态度。有很多人不悔改，不是因为规劝者道理讲错了，而是因为态度。有很多人明明知道你说的有道理，我就是不听你。为什么？你的态度，你像判官一样，你像大人斥责小孩子一样。我们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自尊，特别是越是罪人，越是软弱的人，他的自尊心越强。你不给他自尊，他会反弹，他有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我死你也不用管我，死也不悔改，死也不给你那什么。说一个规劝别人者，除了勇敢智慧外，我觉得更需要一份和罪人同列的谦卑。这份谦卑就是会让罪人们无恐惧地和你一起坐下来，就像主耶稣和罪人坐在一起吃饭一样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你把自己看成圣人，那人家说你去升天了吗？我们下地狱，你们都是圣人，我们天生就是罪人。这样你自然无法走进一个罪人。你要想规劝一个罪人，你自己先要像是一个罪人的样子。别忘了主耶稣是一个囚犯的样子被钉死的，才换来了我们所有罪人的赎价。下面我看第二个步骤是，如果他不听，你就另外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使一切事情凭两个或三个人的证词为准。这是说什么呢？首先这个步骤呢也包括几点，第一是谦卑。第二个步骤的第一点，谦卑。谦卑就是他要需要知道自己不是天主，不是全能的，不是个万能手，很多事情你做不到。就是劝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行，不要不自量力，那么找别人帮忙，找有权威比自己更有能力更有智慧的人帮忙，这样才好。不要狂妄，自己做不到非要做。第二就是明智明智比智慧更具体。智者这个智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一种自己需要明智的眼睛，知道去祈求哪些人帮忙。另外呢，就是你邀请的人必须是充满智慧的也是有经验的。比如你邀请的这个人比你还笨的，那就更不行了我们在旧约圣经知道有一个撒罗满有个儿子叫勒哈贝罕，那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北国的当时有一个叫亚洛贝罕的去挑战以色列的君王让他们开出条件君王勒哈贝罕呢一开始表现挺有智慧的，他说你们暂时回去，三天以后再来见我，挺有智慧的。可是等百姓走了，他没有寻求长老们的意见，反而听取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玩伴们青年人的意见，这样的结果呢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其实明智也是智慧，智慧这个词在拉丁文里它意思是智慧。明智这个词的意思有品尝品味的意思，就是凡是尝过东西的真正味道，真正亲身接触过这个东西，用感官直接接过它，而不是大脑的空想，这才能算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找人帮忙的时候，特别是处理一些人际关系，需要有智慧的人。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步骤，如果他仍不听从你们，你就去报告教会。 这三个步骤也包括基调。第一个是权威，啊，第三个步骤我说是最后的，因为耶稣不希望我们用到这第三个步骤。这个方法是面对严重的事件或者固执倔强的人群，必须诉之于权威了，就是用强硬的手段来处理且棘手的问题。权威代表正义，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并非善类，明知故意欺压善良，弄虚作假，横行竭力，啊，教会的权威就是给这样的人一个正义的回答。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天主世界是正义的基础，而圆满的爱的就是世界的完成。教会的权威从某种角度带着强迫，强迫是爱的强迫，强迫一个人说你错了，你确实伤害过别人，你需要给别人补偿，你受了伤害，但是希望你能够宽恕别人，希望你在宽恕中得到更大的平安。当然这里所说的强迫和法律上国家法律的强迫有区别啊，国家法律的强迫那铁面无私，法不留情，而教会权威的强迫是以正义为基础，但必须还以爱为目标啊。我们就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所以在这里面教会还是以爱为最高，正义是基础啊，有了爱才会有正义。但是这个权威有时候也是惩戒啊，所以第二点就是惩戒。如果他连教诲也不听，你就把他视作外教人和税吏。我实在告诉你，凡你们在地上束缚的，在天上被束缚；在地上被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这世事无完美，人无完人。有时候有些兄弟姊妹固执一恶，不听悔改，不听劝言，目无王法，胆大包天。他这样的人，他的行为关键是在伤害着其他的人，那么教会就要给他一个惩罚。教会的惩罚都是爱的惩罚，惩罚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这个迷失的弟兄啊。因为对于有些人能够让他悔改的不是大道理各种劝言，而是惩戒和害怕，也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那么教会的惩罚一般的不是在肉体上的，就像先知撒母耳先知对撒乌尔君王说的，因为你拒绝天主的命令，上主也拒绝你做王。那时候他会低下高傲的头说我犯了罪啊。所以教友们，这是一个惩戒，咱们教会比如有绝罚了，或者听人的告诫，听人的神功了，也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你点惩罚，因为你这样做下去，如果你不悔改，你是自绝于教会，自绝于天主，那给等着你更大的惩罚等着，那就是身后永罚啊。所以教会的惩罚都是爱的目的。那么最后就是祈祷，祈祷可以说是三个步骤以外的补充，也可以说每个步骤中都需要被祈祷浸透啊。因为必须得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主教神父也是有限的，很多问题我们即使尽了全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成效。你看我就给牧灵的神父们做过了，很多牧灵神父们的每个堂区教区里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特别是家庭了，婚姻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了，很多我们都处理不了，我们最后只能说为他们祈祷啊。因为有的他不听你，你也没办法啊，所以规劝者要成为祈祷者，必须把所有的问题谦卑地交在全能的天主手中，因为只有他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他才是唯一的救主。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连天主好像有些问题都不能解决，没办法，因为人都不听天主，连天主还谦卑的，我们更应该谦卑。所以祈祷是谦卑的意思，甚至不光是我们个人的祈祷，我们甚至还要邀请教会的祈祷，众人的祈祷。这就是最后一句啊，如果你们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无论求什么，在天之父给你们成就。当然这里求的一定是好事，劝人悔改了等等了，你不是说我求钱了，求其他的，求那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那个不一定天主都给啊。好，最后我们做个祈祷。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爱的力量，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爱人时能够以智慧带领我们去真正的为人的好处。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